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传遍全中国，最终导致至今不见尽头的全球性大灾难。迄今为止，中国当局竭力打造和宣传的叙事是，中国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遏制了疫情，造福于全中国和全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叙事则是，中国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全世界的大灾难。在灾难的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一直在跟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本星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病毒起源之际，这两种叙事的冲突一发突显。新型冠状病毒又称武汉肺炎疫情，从一开始对中共当局来说就是一个超级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媒体奉命不得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报道，公民记者进行独立的报道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上海前律师和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大爆发期间到那里进行了实地报道，2020年12月28日被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判刑四年。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的言论，但既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张展所直播的 YouTube 视频。在观察家们看来，中国当局的这些做法清楚地展示了疫情问题在当今中国是多么敏感。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不但对报道疫情问题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而且也对要求独立调查疫情起源的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世界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政权正在对澳大利亚进行这样的惩罚，而且为了惩罚澳大利亚，除了拒绝进口许多澳大利亚的商品之外，中国当局还拒绝进口澳大利亚的煤炭，宁可让中国许多城市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忍受能源缺乏之苦。进入2021年1月12日，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因疫情反弹进入应急状态。从1月7日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疫情反弹实行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中国政府如今动辄采取的封城和进入应急状态的做法，跟2019年末和2020年初在疫情爆发时以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并散布误导性的天下太平的消息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自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扬的叙事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问题一直是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了疫情。中国在疫情应对问题上是公开透明的，中国的疫情应对措施堪称世界各国的楷模。然而，国际社会的普遍叙事则是，中共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在疫情初发阶段，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段，中国封锁疫情消息，对内对外散布天下太平的假消息，严厉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即使是他们私下谈论也予以惩罚。这种局面导致疫情大发展、大爆发，导致今天难以收拾的世界性大灾难，而这种大灾难也让中国受害。中国国内外的一些批评者普遍指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共当局采取各种手段，试图使中国公众和全世界忘记当局在初期的许多封锁和淡化疫情信息的做法，其中包括惩罚医务人员私下谈论疫情。2020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连续播发十几次八人因散布所谓武汉 病毒性肺炎不实消息被依法处理的消息。为了营造天下太平的气氛，当局禁止医院向医生通报疫情，导致数以千计的不知情的医务人员和病人染病。在疫情日益明显的情况下，中共掌控下的中国互联网还马力全开，删除成千上万的网民报告和议论疫情的帖子。在疫情进入大爆发阶段的时候，也就是在接近2020年1月下旬的时候，疫情爆发地和疫情中心武汉市为了营造一切正常的气氛，还组织了万家宴之类的大型公众活动。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指出，在疫情已经无法掩盖武汉市2021年1月23日宣布封城措施几个小时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全中国发表电视讲话，不提武汉，不提疫情，不提封城。在一些观察家看来，习近平显然是在疫情大爆发之际，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展示了他统帅下的中共当局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的决心和行动。疫情给世界各国造成至今难以应对的灾难，各国的应对措施成为各国的政治问题。但对传染病研究、公共卫生研究界，对各国的公共卫生部门来说，弄清疫情在中国如何从无到有到大爆发，是一个具有极端重要性的问题。其重要性在于，它可以给研究人员和公共卫生部门提供经验教训，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预防或应对未来类似的公共健康危机。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再度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问题之际，国际社会批评中国政府继续设置种种障碍，使中国国内和国际间的研究者难以进行顺利的调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坚持声言，中国在疫情调查问题上一直是公开的、透明的。在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看来，眼下中国与国际社会关于疫情的问题显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鲍彤说，
我知道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全世界都在抱怨，第二件事情就是中国宣布自己完全是公开的、透明的。我想这两件事情都是真消息，中国领导确实向全世界宣布它是公开的、透明的。全世界有许多媒体，也有许多组织，包括现在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博士，他抱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的不好，我看都是有根据的，都是有根据的。全世界认为不透明，中国认为是透明；全世界认为不公开，中国政府领导认为公开。我认为这两件事情都是事实。
鲍彤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博士抱怨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的不好，显然是指2021年1月8日有国际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迟迟不给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起源的团队成员签发签证的消息。谭德赛博士说，我对这一消息非常失望，考虑到团队的两个成员已经开始启程，其他人却在最后一分钟不能成行。鲍彤说，作为一个不掌握内情的普通公民，他没有能力判断世界舆论和相关国际组织或中国政府是否说了假话，但他可以看出中国的说法和世界舆论的说法是明显分歧的。他认为这种分歧的说法展示了一种在他看来是不妙的状况。他说，
这个分歧在于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是对立的，中国特色的概念 世界普世价值的概念是相反的，我只能这样来理解。
1月11日星期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只有一句话的简讯，经双方协商，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国际专家组将于1月14日来华考察，同中方科学家就新冠病毒溯源进行联合科研合作。中国外交部星期二则表示，世卫组织专家组将于1月14日由新加坡飞往武汉。疫情爆发以来，密切关注有关新闻报道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对这次调查的前景并不看好。他说，
中国的这个卫健委都没有公布世卫组织将调查这个具体的行程啊，再加上此前我们读到的报道，就是说世卫组织要去中国调查，但是就和中国的专家共同调查，但是其中明确这个告诉大家，像武汉的病毒所华南海鲜市场等这几个地方是属于中国专家调查的，也就世卫组织是不能插手不能介入的，也就最关键的几个地点那世卫组织是进不去的。
英国卫报1月12日发表报道说，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德国高级致病性微生物流行病学家林德兹表示，这次到中国实地考察调查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有一件事情他是清楚的，这就是专家组当中的国际科学家在做调查的时候，在有人担心中国可能试图给调查工作设置障碍之际，围绕可以去什么地方、见什么人之类的复杂而敏感的外交问题，将由世卫组织处理，而处理这些问题的将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国际舆论看来，自从疫情在中国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当局一直就疫情的最初发生、发展和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跟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美国《华尔街日报》2020年5月6日发表社论说，证据是清楚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初对武汉的冠状病毒疫情的规模掩盖了好几个星期，但我们不知道是为什么中共要掩盖。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出来的说法是，病毒是来自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北京对此予以否认，但全世界应当对中国当局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时候知道的问题得到一个全面的交代。社论说，有报道说北京在疫情爆发最初几个星期销毁其他实验室的试验样本，世界卫生组织则表示中国拒绝对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提供合作。当澳大利亚提议进行独立调查时，中国官员威胁要进行外交和经济报复。《华尔街日报》发表上述社论，大半年过去，社论提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对《华尔街日报》的这样的国际媒体所说的中共当局掩盖疫情好几个星期的说法，中国当局的反驳是，这都是无中生有的恶意攻击和歪曲事实。导致这次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来源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病毒是否是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是中国国内外众多研究者和观察家们挥之不去的疑云。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专家石正丽在接受《科学美国人》等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在最初在外地得到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后，他的第一担心就是病毒是否是病毒研究所实验室泄露出去的。石正丽有这种担心是因为武汉的病毒研究所从来自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等偏远山区的蝙蝠身上收集了大量的可以治病的病毒进行研究。他说， 后来他确认致病的病毒跟他的实验室收集的蝙蝠病毒特征不一样，说明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来自他的实验室，他才放了心。然而石正丽研究员的这种说法一直是一种一面之词，这种一面之词因中共当局禁止中国国内外的研究者对病毒来源进行独立的调查而更加令外界怀疑。去年11月下旬，美联社的一个记者团队试图到中国云南偏远的墨江去调查一个蝙蝠洞，但他们被中国便衣警察跟踪，警察的车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去年12月23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团队也试图到偏远的墨江潼关镇山区一个废弃的矿井进行调查。2012年，六名铜矿工人感染了一种神秘的疾病，最终有三人丧生。然而 BBC 团队遇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情况。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说，便衣警察和其他官员开着没有标识的汽车，在狭窄崎岖的道路上跟着我们走了好几英里。我们停下来时，他们也停下来，我们被迫掉头时，他们便跟着我们折返。我们在路上发现了一些障碍，包括一辆抛锚的卡车。当地人证实，那辆卡车是我们到达前几分钟时被放在路面上的。美联社和 BBC 的调查团队面临中国政府所设置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只好无功而返。2020年12月30日，美联社发出长篇的报道说，两位知晓情况的人表示，最近一个研究蝙蝠的团队设法采集到一些样本，但是那些样本被当局没收。研究冠状病毒的专家得到命令，不许对新闻界说话。美联社的报道又说，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资金给一些跟中国军队有关联的科学家在华南研究病毒来源。但美联社得到的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密切监控这些中国研究人员的研究发现，并规定发表任何数据或研究成果都必须得到由中国国务院经管的一个特别小组的批准，而那个小组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主席。有关的政府内部文件泄露是罕见的，那些没有发表的几十页文件证实了很多人长久以来的怀疑，这就是限制封锁有关信息流通的指令来自最高层。一直密切关注中共的疫情应对和疫情起源调查动向的胡平就此发表评论说，
共产党他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为你这么做就是给人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嘛，欲盖弥彰，他显然会加强别人这种怀疑，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他没，他不是贼，他不心虚。
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指出，这次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可能是来自中国实验室泄露，而中国以前发生过这种泄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既然声言病毒来源并不是实验室泄露，按理说应当鼓励独立调查才能更好的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但中国当局的做法却是恰恰相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胡平的解释是，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那我想当局道理就很简单啊，他知道，就是他一定是这么，是有这么回事，但他想的就是，我就这么控制，你们再怀疑，随你爱怎么怀疑怎么怀疑，只要你们拿不到第一手证据，我就不认账，你就拿我没办法，他就这么想的。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当局在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以及在疫情最初发生发展问题上，跟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玩捉迷藏，习近平本人也身体力行跟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玩捉迷藏。观察家们所说的习近平亲自捉迷藏是指，他声言他对中国的疫情防控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在2020年1月7日就疫情的防控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但是直到今天，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对他在那天究竟做了什么指示讳莫如深，没有透露。此外，尽管习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宣扬他从一开始就对全中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表的宣传习近平丰功伟绩的习近平的战役日志，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也就是中国疫情万分紧急的两个星期是空白。中共当局至今没有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那两个星期习近平究竟神隐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神隐。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前往中国调查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共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国家级捉迷藏行动在继续。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卫生组织一个团队准备访问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来源之际，北京加强努力预防新的疫情爆发，同时大力打造有关疫情在何时何地开始的叙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共识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共识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声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有多个起源地。中国也是当今世界唯一声称新型冠状病毒可以通过进口的冷冻食品输入的国家，称先前北京和大连的新冠疫情是由外国进口的冷冻食品导入的。在此之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还声称疫情最初发源地是意大利，是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是美国军人去年夏天将疫情传到了武汉。中国当局最初称感染人的新冠病毒是来自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的野生动物，并在2020年1月1日关闭了那个市场。后来又说没有在那里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到病毒，显示那里的野生动物不是造成疫情发生的源头。再后来，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又出现了所谓的病毒来自外太空的说法。在胡平看来，中共当局在疫情起源问题上的令人眼花缭乱、头晕目眩的捉迷藏和甩锅的做法很容易理解。他说，
他甩锅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真的信，他也知道他因为甩锅的给出的证据都太单薄嘛，没有人会信，但是他就要把人思想搞乱，觉得这件事说不清楚了，谁知道啊。好，他真正的凶手就躲掉了啊！真的，他只需要一个烟雾弹嘛，真正的凶手就隐藏了，就被隐藏，或者人们就认为横竖找不着，就随便爱怎么怎么着。
在中共持续就疫情如何蔓延以及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跟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玩捉迷藏，并因此而受到国际社会批评之际，已故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对疫情来源进行全面调查对各方都有好处。他说，
通过全面的深入的调查，把疫情的来源弄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我认为这才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也是对中国公民负责，对中国领导人自己的责任负责。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表的动态报告说，截至1月13日，全世界总共有将近9250万个确诊感染病例，疫情造成的死亡病例超过198万个。这次导致全球大灾难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受害者，不仅是千百万感染者和死难者，而且也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公信力。批评者说， 世界卫生组织及其总干事谭德赛博士过于顺从中共当局，甚至有意无意地参与了中国跟国际社会玩弄的捉迷藏游戏。批评者所说的世卫组织参与中国的捉迷藏游戏，是指中共当局一直坚称没有在疫情问题上对国际社会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隐瞒，而是在第一时间主动向世卫组织报告了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2020年4月20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以含糊的措辞说，第一份疫情报告来自中国，给人的印象是中共当局确实是首先报告了疫情。然而在美国国会的调查和追问之下，世卫组织2020年7月修改了说法，承认不是中国政府最初向该组织报告了疫情，而是该组织的中国办事处在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看到了相关的信息，并在1月1日和2日两次向中国当局询问相关病例的信息。中国1月3日才向世卫组织提供了疫情的信息。随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外交部对有关的国际报道做出了反应，并发表声明称那些报道不符合事实。但中国当局的声明只是重复中共当局所谓的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没有拿出事实对世卫组织的新的疫情报告时间线提出质疑。不过，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澳大利亚人报》1月13日报道说，这次世卫组织派遣到中国去的调查病毒来源的10人专家组成员，澳大利亚微生物专家多米尼克·德维尔说，这次他们到中国除了调查了解中国最初的疫情应对情况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征之外，也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说，德维尔教授说，中国准许专家组去武汉病毒研究所，那里是众目睽睽的对象，因为在疫情爆发之前，该研究所在研究冠状病毒。然而，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都没有提专家组将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也没有提专家组将在那里可以看什么资料，见什么人。外界目前不清楚中国当局和世卫组织的这种低调是出于谨慎，还是双方或一方捉迷藏行动的一部分。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